他这个病说是需要终身服药，可能这样子的，就是你就算真的正常了，他可能也要继续吃下。高二的时候，那时候闹离婚什么的，当时要选跟爸爸跟妈妈。他很久以后他才跟我说，他以为我是不严重的，就是他没有意识到我这个病的严重程度。他们说我爸什么什么问题，我妈有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就是没有讲到我在这些问题之间，就是我就突然变成了透明人这样子。上学期学的，这学期就忘光了，感觉很痛苦的一个循环，就当时有点对学习有点抵触。
好，各位好呢，欢迎收听我们的毫无希望策划会。那本期嘉宾我们是请到了来自浙江中医药大学的中西临床专业的学生朱硕然。那硕然，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今年大二的一名中西临床专业的学生，然后是在大一下休学的，然后休学一年之后就是转学到现在的学校，然后继续学习，复学也大概有一个多学期，快两个学期了。
哦，那据我之前跟同事了解，就据我了解啊，就是之前硕然是在高中的时候，是不是经历过一段抑郁的这样一个困扰？
嗯嗯。
后来是因为上了大学，可能学习和生活的环境有些变化之后，产生了一些双向障碍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那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双向也是在。康复吧，就是在变好，目前快达到稳定了，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的症状了。
那这个标准是怎么去定呢？你是会要再去复诊吗？
就是看，就是双向是分早期跟预期嘛，然后就是看预期跟早期的时间，就是长度比例啊，然后到包括早期的一些症状啊，就是有没有那么严重，或者预期的症状，然后看就。但两者达到平衡就差不多，算康复。
没事，我们先放松放松，我们先不说这么直接进入主题。那个硕然，我们先放松一下，因为包括跟那个严老师一样，我也有这样一个想法。你学的专业就是叫中西临床专业啊？你能介绍一下你这个专业是什么？我不太理解。
就是比较偏中医方向的一个专业，它是就是既要学中医，也要学西医，然后。就是西医的要求会比中医学的同学要高一点，然后学的内容也会多一点，然后以后就出来的话就是中药和西药都能开，但是现在其实就是
就全能是吧？
对，就是除了外科有些可能中医也有外科其实，然后就像西医那种正式的手术可能做不了，就
那是偏那个什么药理方面的吗？还是什么？
也不算偏药理，就是临床是看病的。
哦，看病，稍等啊，我看一下这个时间，一二三。哎，你当时为什么去考虑说报考这个专业啊？
是主要是熟人推荐的，就是也是现在这个学校的有一位阿姨在做教授，然后他就推荐说我们学校这个专业可能你这个分数比较合适，然后就这方面吧，大概。
那在此之前对这个专业也没有什么特别深的了解。
对，没有什么深了解，因为学理科的当时其实没有想到学医，因为医学不是要物化生吗？好，但是我选的是物生技，就是因为物化我们那时候还没捆绑的时候，化学跟物理如果一起学是比较难的，然后当时就没有选化学，就是选了生物这样子。
所以它跟这个专业正好是贴合到一起去了。
就是中医是只要学物化生其中之一选了你就可以学，但是你学西医的话是物化双选的，当时是。
这个选。那你在学校里面就进入大学之后，你觉得大学的生活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儿啊？有些什么变化？
我觉得主要还是自由度变高了吧，就是除了上课之外的时间你都可以拿来自由支配，然后但是包括交友的范围，你比如说去社团啊， 然后可以去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像追星的话，比如说什么线下啊，像什么体育啊，你也可以去参加那些运动会什么的，就是交友的途径也变多了。
就跟高中时期是完全是两个概念了。
那也没有那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医学主要还是背书，学习的时间占的比较多，就是可能课余生活会变得
丰富一些。
对，
那你平常喜欢什么？我看你朋友圈是不是还经常会听听音乐会啊，或者是吧，就是音乐节这些东西。
去演唱会比较多，就是比较喜欢听歌。然后其他的话，看一些比如说体育比赛啊，什么就是篮球啊，什么排球这些比赛会比较多
啊。所有的球类项目都喜欢，足球呢？
那足球不怎么看
啊，足球不怎么看。最近我们江苏的苏超可是挺火的。
对，
你中学的时候是怎么发现在某一个阶段你是觉得好像不太适应了？
中学主要是家长压力比较大，然后我们班主任的教学风格也是那种非常严格的，所以就导致那段就是最后那段时间比较难撑过去吧，难熬。
是高三的时候？
高三。
那高一高二之前都没有问题哈？
高二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但高三因为太就是最后爆发出来吧，可能是。
那你最开始出现某一些让你觉得就是
不太
一样的感觉的时候，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首先就是睡眠比较不足，就是比如说难入睡，就是想到一些难过的事情，比如说家长说了一些不太好的话呀，然后包括某一次考试成绩比较差什么的，就会就在想那些事情，就比较难入睡。然后后来就变成了就是睡眠时间整个都很短，就可能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这样子，然后就影响到了白天的生活，
上课是吧？
对，是。对，
那这个压力你觉得是来自于你自己啊，还是说来自于父母或者是老师？你的成绩怎么样？我问问高中的时候成绩怎么样。
高中的时候高一高二是比较好的，就是学校能排就是高好的时候能排前十这样子。
全校是吧？
对。
哎呦，那很厉害了呀。
好厉害。
就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分科，就是九门，就是我们那边是十门好像，因为我们还有个技术，就是我没有偏科的，所以说就比较平均嘛，就比较好。有些人可能他偏科之后，然后选科之后他的成绩会上来，就但我选科没有那么突出，所以就是分科分班之后没有那么好，但是还也是保持
也还不错。
对，
那你的压力来自于哪儿呢？本来学习又好，那你觉得这个压力从哪儿来的？
就还是可能家长，就是我在的那个学校可能是全市差不多第二好的公立吧，就是前二三名差不多这样子。但是我的初中同学他们很多人就是考上了我们那边最好的初中，然后我妈妈可能有时候觉得就是我可能还要再跟那些最好的初中的人，
他是标着第一好的那个中学去的。
对。
你还记得你妈就是经常跟你说的什么话吗？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的？
她就是比如说这个例子，就是跟我说你不要觉得在这个学校考了前几名就怎么怎么样，你要去跟更好的学校的人比这样子。
我听着的确有点不太舒服。
就是对，已经就是那时候就感觉已经努力做到了已经比较好的高度了，是，但是还要再逼你一把这样子，就有点窒息吧可能。
那你这种感觉你跟就是父母之间会有交流吗？交流过吗？
交流比较少，所以也导致就是矛盾比较大吧。
那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体会到你这种感受。
为什么没想着说跟父母说一说，说你们不要这样说，我压力已经很大了。
就可能平时我就不太擅长表达吧，就我们家里就交流会比较少。
就是家庭氛围可能会有点影响。
对，就不是那种能敞开着说话的那种感觉。
那跟爸爸之间呢？
我爸也讲的比较少，我爸不是很管我学习，
妈妈管的多一点。
对，
但是方法可能你不太能接受，但是也没有跟妈妈去说过你的感受。
嗯，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 有一段过程嘛，他不是突然间出现一些某一些所谓的症状这种是吧？
嗯，
就是一直属于失眠或者焦虑，这样想的会比较多。
嗯，
那对于你学习或者你的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点是哪一块还有印象吗？
嗯，就是睡眠不足，就是会就会上课就会想睡觉，会听不进去，然后注意力也很难集中，就是
所以到高三以后成绩会有一些变化。
嗯，就是对，只能差不多就是学校中上吧，中等这种。
哦，掉到中等了。
嗯，
那是不是压力会更大？
嗯，
于是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走来走去，那到最后是不是就你说的到最后有一点崩溃了？
嗯，对，最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给我妈打电话说要回家，在学校里待不下去了，但是我的班主任又很强硬，他说最后时间段不能落下了，然后他就比如说我想请假两天，他会跟我说你一天就得必须要回来。然后又
你们那个时候是寄宿制的学校是吗？
对对对。
啊，就是说请假还必须要班主任同意，然后在他的评判下你才能回到家。
嗯，
然后你其实打电话也跟妈妈说了。
嗯，
那你妈同意你回来吗？
同意是同意的，但是她也是希望我早点回去学校，就是跟上班级的节奏吧。
嗯，
哎，那个时候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情绪上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周边的那些同学包括老师他们会留意到吗？说哎，怎么好像最近情绪不太一样。
嗯，
没有说从这方面去关心你一下，还是说只盯着我的学习去看？
同学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就是我当时跟班级里有一个比较关系好的同学，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笔记本，然后就每天写一些东西传来传去，就是类似于小笔友吧。
哦，你们内部还形成了这样一个，就是好几个朋友一起是吗？
哦，就一个朋友。
哦，就一个朋友，就你写给他，
嗯，
他写给你。
对，就是对一些有一些事情嘛，就随便讲讲。嗯，这样子就是可能就是当时因为大家那个氛围大家都比较
压是吧？
对，都比较压抑。而且我们浙江是有两次高考的，就是我们高三上学期会考选科，然后再加上英语。然后
那这两次成绩是加起来以后是作为最后的一个评判成绩，
是取高，就是考过的那四门，就是英语两次考的。
哦，
就是所以我们的
那等于是提前半年就高考了，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只不过说最后还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看能不能比这半年更好一点。
对，所以我们就特别
压力提前到来。
对，那个比较形象的就是那个第一次考的成绩一出来，就是原本大家成绩没出的时候还是比较放松的，但是成绩一出来，当时可能我们整个市考的都不是很好，然后就很明显的就是自习室人开始变多，然后晚自习前半个小时就整个学校就已经安静了，就是当时的氛围就是这样。
哇，整个学校的氛围都是这样的。
对，
我这种感觉得持续一年时间。
嗯，
就是高三那一年是吗？
嗯，
确实挺让人受不了的。
但是你刚刚讲的你跟你的好朋友之间通过这个传递笔记本写写自己的小心事，这种小事件，你觉得对你这个情绪的缓解起到了多大的帮助啊？
那还是比较大的，我感觉这也是每天的一个盼头吧，可能说
就唯一的一个盼头了。
哎，为什么只能通过笔记本来传递啊？
就是没有，就是讲话的时间可能会很少。
哦，讲话的时间都少了。
我理解是那个环境里面，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讲话，是不是也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嗯，是的。
嗯，你们会聊些什么呢？
我记得不太清了。
嗯，
但是比如说聊聊自己的一些，我想一下，真的完全忘了感觉。
就聊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个人能和我一起聊一聊，交流交流，
就是，满足自己的分享欲或者表达欲吧，就是你达起到这样一个效果。
那现在笔友在哪儿？
啊，笔友考到大连去了。
啊，考大连了。
那，啊，现在还有联系吗？
啊，有的。
嗯，也挺好的。
嗯，
那所以你高考的时候成绩，从你的预期角度上来讲，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就没有说是。没有完全就是超那个失常发挥，但是就正常吧，但是比正常可能要稍微再差一点，因为
就相当于对自己还不是特别满意。
嗯，也没有特别满意，但是 介于高三的那个状态，我觉得能考到这个分数也差不多了，就是也不必苛责感觉。
那父母对这个事儿，或者老师同学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嗯，我是语文课代表嘛，然后我的语文老师就说我的语文成绩可能是有点可惜了。然后当时出分数有一个比较令我难受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家里人就是都以为我是那种浙大县的那种人。
哦，他们对你的预期是放在浙大那个层级的学校。
对，然后我哥就在群里发了，就是家族群里发了一个说，就大概650几就考可以考三一上浙大了。然后我妈就嘀咕了一句，哇，怎么浙大才上不了了什么的，就这样。
哦，所以你其实很难过。
嗯，
你难过的点是什么？
就是，就是也不是说是，不能说是。
就你希望妈妈那时候会说什么？
就希望她说就考成这样也挺好的。
很好的是吧？
对。
嗯，是哥哥在群里发的。
嗯，
哥
哥
可能想当然的觉得你应该是上浙大了。
嗯。
但是你那个时候突然发现妈妈似乎有一些失望。
嗯。
又或者是觉得没有让她脸上有光的那种感觉，嘀咕了一句。
嗯。
会是这个理解吗？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嗯，是差不多。
所以你还是没有跟你妈妈去沟通，你只是感受了一下。
嗯，
所有的东西都是被动的。
嗯，因为我妈是那种控制欲比较强的那种。
哦，你说妈妈是控制欲比较强。
嗯，
你为什么这么说她？
嗯，就她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控制手机，就是像有我到高中，我跟有些同学聊起来，我才发现原来不是每个家长都会控制手机的，就是有些就直接让孩子玩的。像我妈就是一直管，就是以前是比如说管着密码，然后就是比如说写好作业了，你找我开这个平板或者手机，然后能玩个一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就是家里没手机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去找家里的一些课外书来看，然后被她发现了之后她就非常生气，她说你不能看这么多闲书，差不多这个意思。
所以你打小就是在家里在父母的这个管理之下是吗？
哎，你爸会这样管，哦，你妈会这样管你爸爸吗？
嗯，
对于家里面别的事情
管钱这样子，他是财政总管，就是我爸的工资什么奖金都要上交这样子。
那家里面事情决定的话一般都是妈妈来决定。
嗯，大事都是我妈决定。
拿了一个大女主剧本。
所以那个高考结束，考上这个学校，就一直没有跟爸爸妈妈沟通，说，这个学校怎么样，接下来的规划。
那上大学之后规划会，会跟家里讲一下，比如说要不要入党啊，要不要那个什么，怎么就聊的比较多，就是要不要入党这件事吧。
就还比较务实的，他觉得入党可能会工作这块会有一些帮助，是这个意思吗？
嗯，差不多就是，对，就是看你会不会对一个工作有影响，然后会这方面聊一下，其他的学业方面，他基本上大学了就看我自己了。
所以你上大学，就是考上这个学校之后，你的妈妈就再也没有跟你沟通过这个，就是他对你考的学校满不满意这个事儿没说。
没有，基本上
也符合他的这个想法和状态吧。
嗯，
那个时候你的情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实际上我的理解是，你看高中是因为学业压力大，然后父母对你的期望值又过高，然后你对自己的期望值可能也过高，所以产生了情绪上的一些小问题。那可能到了大学，当这些东西都释放掉了，你那时候是不是有一点期待，或者说觉得可能一切都会好起来？
就是大学上学期，就第一个学期进去的时候，就是感觉其实事情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我心情也是都是挺好的，基本上很少有很难受的时候，就是难受的时候就休息一下，就再去学就看看剧啊什么，就是躺床上睡一觉就差不多好了。然后你在大学交到了挺好的朋友，但是我的双向就是很好的时候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发作了，就是差不多就可能感觉是 后遗症吧一种。
但是就比如说在高中，我们先说高中时期，那个时候你只是觉得我好像就是紧张或者是失眠焦虑、嗯、这种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情绪的一些反馈，
嗯，
就你怎么就是发现说我这个好像可能会有点严重了？
嗯，就比如说做那些量表，就是我们学校每个学期都会有那种心理测评，那种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做的可能都是好的，然后那一年
就你说话的时候就对着他，
拿着
就是那一年可能就做那些发现自己症状好像都对得上，然后也去医院做了那些检查，然后就是可能表结果测出来就不是很好这样子。
哦，是高中的时候查出来的？
嗯、
哦、是通过学校的这种心理测试的这样一个途径查出来的。
嗯，
那查出来当时是一个什么结果？
嗯，就是焦虑抑郁这样中度跟重度吧。
哦，中度和中度焦虑重度抑郁还是
这样？好像两个都是重度。嗯，
都是重度、
就是、对。
那你在此之前你了解这个抑郁这个心理的疾病吗？
就短暂的，就是我初中的室友有两个，一个是也是双向，然后一个是抑郁，就是我只知道他们有这种病，但是我不太清楚就是具体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就是当时是无法理解嘛，因为自己是好的，也没有觉得他有多严重，但是自己患上了之后就确实发现不是很好受。就初中因为我跟那两个室友就是后面我转了班级，然后我就没有了解到更多的，就是知道他们俩生了这个病而已。
那就他们两个人。
那你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当时内心是怎么想的呀？
嗯，
有没有觉得不太相信呢？我是觉得人的情绪会有波动很正常，
就是也没有说，就当时可能是感觉自己确实可能是生病了，因为跟平常的那种情绪，就是情绪是可以比较，你比如说转换一下注意力啊，干点别的事，那阵情绪它可能就过去了，但是有时候就是起不来，就是换不了，就是所以就感觉自己
就钻在里头就出不来了是吗？
对对。
那后来还是去医院检查过？
嗯，对。
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两个都是重度。
都是重度。
重度。
嗯、
那他对你提的一些比如说治疗的方案那个时候是有什么？
嗯，当时有那种有一种催眠那种就是方法去试过，那个效果还是蛮好的。然后还有就是
物理催眠，不是药物催眠是吗？
是那种
按摩啊，或者是
语言那种
语言啊，
就是有那些话术好像是，然后我妈妈找的那种类似于有那种证书的人做的。
哦，是你妈妈帮你找的？
嗯，
那其实妈妈那时候是陪着你去看了你这个，
嗯，但是她没有跟我就是聊很多，就是。就也没有很多交流，就是他知道我有这个病了，但是而且他很久以后他才跟我说他以为我是不严重的，就是他没有意识到我这个病的严重程度，他以为我就是单纯可能睡得有点不好，但是 不知道我不好到了很那种程度。
嗯，
就是没经历过的人他肯定是不太理解。
嗯，
很多人甚至不觉得这是一种疾病。
嗯，
那你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会觉得你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生病了，还是说你就是自己比较娇气，这种一般父母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
他可能有点后知后觉吧，就是后面以后才知道，就是真的比如说爆发出来这样子他才知道我可能是真的比较严重了。
那后来你说的那个双向障碍那个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就是
双向障碍我们解释一下吧，你现在能解释这个双向障碍的这个概念吗？
我也不太能，说实话，就是两种情绪就是状态切换吧，我感觉。
对，一个就是它为什么叫双向，我大概了解了双向，一个就是偏抑郁一点的，就情绪比较down一点。
嗯，
那还有一个稍微就是这个医学术语叫狂躁，或者是轻狂躁。
嗯，
当然它不是说那种狂躁，它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思维那个时候会特别敏捷。
嗯，
然后活力也会很充沛。
嗯，
还有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很好，还有的时候还会很有创意。
嗯，
但是一旦切换到那个抑郁状态的时候又会瞬间跌落到那个里头去，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感觉？
嗯，就是抑郁期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一醒来就是就感觉没有动力去做事情那种，然后躁狂的时候可能就是 哦，把未来想得很好啊，比如说，然后就是感觉自己能做很多事情这样的，
就无所不能是
感
吧？
觉自己什么事都能做到这样。
哎，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有的时候你会突然对一个事儿很感兴趣，你充满了激情，但也有的时候就是突然间会觉得，哎呀，这个也提不起劲来，那是不是？那我要比如说我怎么去判断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双向障碍，或者是我只是日常的一个情绪？
就是你看这个事情有没有到病态的程度？就比如说，那个事情已经很，你想做的那件事情很夸张了，就是不是正常人努力能做到的事情，可能是一些你可能怎么形容呢？就是那个想法太宏大了，就是或者然后再一个也是看睡眠，就是睡眠是一个标准，就是有些人躁狂，就是躁狂期的时候可以一整天都不睡觉这样，
但是还是活力很充沛。
对，他可以。
但是有一点呢，就比如说我如果真的陷入到了被这个情绪所左右的时候，我还能判断说那个目标到底它是不是符合实际的，还是说它真的是已经到了无法实现的这样一个目标。如果别人
病人
说，
自己是挺难的，我觉得，就病人自己以为这是正常的想法。
对，但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外界告诉你，甚至说外界告诉你说这个不太现实，你是不是也无法去认同这个事儿？你是有这方面的体会的呀，你比如说呢，能举个稍微具体一点的例子吗？
就当时可能，比如说觉得。我一开始就是，就是比如说，我那时候很想赚钱，就不想读书，想去赚钱，然后感觉这也能赚钱，那也能赚钱，干那个也行，干这个也行，就是这种状态。
这是在创业背景下的趋势嘛？那个时候是不是学
对，
校环境都有这个创业的氛围啊？
是的。
你想都有哪些想法？没准还能实现，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我们家里是做生意的，然后我妈说让我回去看试试做生意怎么样，然后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当时抑郁期的时候说我不想读书，书背不进去了这样子，她就，当时闹得比较大了，然后她就说你先回家回来几天，然后看还你有什么除了读书能不能找一些别的路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回家，然后感觉自己厂里那个也能精进，那个也能改进这样子。
就自己家里的厂，家里开厂的是吗？
对，
哦，就要把厂里面的所有的东西给它做一次彻头彻尾的变革。
对，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比较，就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那家里的厂子是谁负责管理？你爸还是你妈？
我妈跟我舅舅，
是你妈跟你舅舅。哦，那你这些想法提出来的时候，你妈是怎么想的？
还没有提出来，就是只是自己空想想。
啊，空想一想，你妈还不知道这个事儿。
对。
但是你妈不是说让你可以先回来几天看看，如果读不进去书了，那回来吧，对吧？也有跟你讲过。
对。
其实妈妈，我感觉她其实也是心里面她是能够接受的这个结果。
就是一开始她会，就是我不想读书了，她就跟我的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同学说，让她帮我们劝一劝，就是让我的朋友劝一劝我去读书，就是好好读。然后她后来。就他也是在别人的，就是跟其他他的朋友也聊了一下，他说要是真读不进去了，也就尊重我的想法，他也是慢慢就是接受这个事实的。
慢慢
嗯，
接
那你妈
受。
妈还挺也算挺好的，她没有
对
说
他。
像你高中时期说一定要是控制欲比较强，你必须得按照她的这样一个规划走下去。
他大学之后就是改变了很多，他也去，就是他有个同学是那种心理咨询师，就是。比较专业的那种，然后他也去跟他一起上课，是不是去参加读书会这样子，也改
哦，
变
也
了很
了
多。
解了很多
对，
很多
学
知
习，
识，才会有这样一些变化。
又反思了。
那你的这两种情绪的切换，你能感觉到很明显吗？或者当你现在去回忆的时候，你能不能感觉出来？它这种切换会是瞬间的吗？还是说一段一段的？
就是一段，怎么说呢？就也是我基本上都是靠睡眠判断的。然后就是，如果能一下能睡很久，睡到就是睡眠质量很好，就是说明可能是在，就是好的状态。然后可能睡不好了，就是比如说可能很早醒了，那估计就是抑郁状态，就我是这么判断的。
就是靠睡眠质量来判断。那去医院不是看过吗？对吧？医生给的建议是什么？
医生，就是，他首先是根据症状判断了我大概可能是，这个病，然后也是开了药，然后他会叫我去参加一些就是什么，比如说家庭的活动，就是他们医院组织的那些什么，群体活动，然后还有。就是我看了很多医生，就是什么针灸也做，就是这个学期，然后还有中药也吃，然后心理咨询也做，就是各种方法都用了，差不多是这种状态。
那能感觉到起效果吗？或者哪种效果你觉得是最好的？
中药可能比较慢，但是也是有一点的。然后针灸我这学期做过来感觉还不错，就是然后西药嘛，就是稳定，就是一直在吃这样子。
现在还在吃药？
对。就是因为他这个病说是需要终身服药，可能这样子的，就是你就算正常了，他可能也要继续吃下去，因为可能比较容易复发，就是
可能西药是控制就是身体某种激素吧，
它会也有副作用吧。
但是副作用就是我经常有时候看帖子，他说就是感觉吃药的容易记忆力不好或者损伤大脑什么，但是其实病对大脑的损伤其实更大一点。
就是终身服药。那你现在每隔多长时间会再去医院复诊呢？
一个月差不多这样子。
每隔一个月还要再去回医院？
嗯。
那你现在自己就是选择的这个专业的话，会有什么，对自己有没有什么帮助吗？
首先就是可能以后就是我以后也想就是从事就是精神科方面的这种，因为自己生病了也知道这个病有多么难受，所以可能也想去帮助别人，所以说形成了一个这样的职业目标吧。然后其他的嘛，就是更多了解自己的身体，就是学医嘛，了解到就是可能是就是以前是可能不知道从哪里出现了问题，然后学了自己知识了解之后，就是可能哪个脏腑出了问题啊，或者有一些哪些小小方法可以缓解啊，这样子。
就对自己先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嗯。
哎，但是如果需要终身服药，这个是科学依据吗？他为什么需要终身服药？那么在比如说在你中学之前是没有任何情绪的问题，为什么一旦有了这个情绪的问题，他就必须得产生一个终身服药的这样一个结果，有没有可能？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就彻底放松了，我跳出来？当然，我没有资格这样说啊，就是我试着去理解，就是有没有可能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让自己彻底放松了？我们去认识世界当中很多美好的地方，让自己彻底放松，那我们就离药物远一点。
我这个好像也是就是网上一些说法吧。但医生也是建议就是要一直吃药，不能停的，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来缓解的话，就是我也不太清楚，说实话，就是能做到就是一些就脱离某一些让你感到压力的环境的话，是会对好一点的，但是就根治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自己的思维方式，就是解脱出来，跳出来，就是不要总是往坏的地方想啊，或者说是就是一难受就是感觉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可能是这些方面。然后就是药物可能是就是因为它是更多的是一个稳定，就是双向的药，它不是就是比如不是偏抗抑郁的，就是抗抑郁的药可能会让你有就因为它会有躁期，所以可能会让你到那个躁狂期。
哦，就是如果只是压抗抑郁的这个，它反而可能会把躁狂那一项给激发出来。
对对。
然后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你需要找到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就怎么样再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这个可能药物是有一定作用的，是吗？就是在我不是特别专业，我只是希望说这个事儿能尽量远离药物，因为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我们传统的说法都是这样讲的。所以而且每一个遇到这个，但是他好像是也会说有一些是有跟遗传相关的或者生物学相关的，那也有一些是跟那个环境和精神压力相关的。那如果我听你的描述，这个是不是就是跟环境和精神压力相关？你家里没有这种
我家里也有，就是、
哦、也有是吧？
对，我有一个舅舅也是双向。
哦，舅舅双向。
嗯，
那你这个学这个专业的，你是这个是什么染色体会有这样 个遗传的东西在里面吗？
嗯，有，它没有具体到是哪一个基因，但是就跟高血压这种会遗传，就是这种病也是类似的，就是。
哦，这倒也是。那你怎么想的呢？这个事儿，你现在能完全认识到这样一个状态了吗？
我希望停药肯定还是希望的，就是，但是更加希望就是怎么说呢，就自己能，就是靠自己的力量能，就是思维方式这些做到改变吧，可能。
那会去就是心理专家做一些辅导吗？
对，就是心理咨询当时还是帮助比较大的感觉，就是要找到适合你的医生，就是。
哦，这倒也是，因为有的是虽然他可能是个专家，但是跟我聊不到一块儿去，我就不想跟你交流了。
嗯，
是不是？
对。
嗯。
那说说你那个呗，就是你休学，大学大一什么时候休学的？
大一下册。
下学期的时候，
对，
就才去了半年就休学了。
嗯，
是什么就是导致你不想上学了？
就是当时可能就是刚到学校，然后就是因为前一个学期学的比较辛苦嘛，然后寒假就比较放松，就是没怎么学，就虽然也就是报了一些课什么的，就是但是也是没怎么学，但是就是到了第二学期，发现自己上学期的事情全都那些背的东西全都忘掉了。然后又要从头开始背，然后这学期又要重复上学期的那种比较痛苦的背诵方式，就是我是理科生嘛，就没背过那么多东西，所以还是比较就是觉得哎，这学期背上这学期上学期学的这学期就忘光了，感觉很痛苦的一个循环，就当时有点对学习有点抵触。
哦，就突然接受不了了。哎，为什么会忘光啊？那个时候彻底放飞自我了吗？
嗯，就是在后来其实知道，就是看了一些医学生的那些，也有一些已经当医生的那些人的就是视频在 B 站上有，然后就是他们聊到这些情况，他们说其实都是正常的，就是你一个寒假过去其实确实除了可能某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但大部分其实都是忘了，
会有
就是人的记忆规律就是这样一个规律。
对对对。
哦，那你把它当回事儿了。
嗯，
你觉得可能是不是我是情绪上出了问题才会忘掉。
对，然后就感觉这样子在背也很痛苦，然后后面也是就是其实医学的更多知识就是实践中你跟去加深
印象。
对，
人家还说学而时习之，你觉得自己把它当你的理解就是学完了又必须得会
啊。对，
对自己要求会比较高。
嗯，
还是高中时期对自己的要求。
嗯，
那后来你提出说想要休学，你爸妈怎么看呢？
嗯，就是一开始还是有点无法接受的，他们就是
他们觉得应该上大学会好起来。
嗯嗯，然后觉得因为我一开始就直接跟他们说我是不想读书了这样子的，他们就觉得可能比较严重，就一开始所以他们休学就是暂缓，就是让我先缓一缓，说不要这么激进的一下子就不读了，先休息一下看一看。
看一看。
对。好，后来就是他们也就是他们说没关系，就是大学好像是可以休两年，就是最多能休两年，就说你休一年不行，你再比如说再上一会儿再休息一会儿也没关系，他们是这样子，就说身体最重要这样。
这样还挺好的，你父母这样做还挺好的。我想如果当时就逼着你不许你休学，那可能是不是情况会更糟糕。
嗯嗯，就硬待在那个状态里面。就是
那你休学等于休了半学期。
嗯，对，因为我就是因为我是转学了，就是休学加转学差不多。
嗯，还转了学校。
嗯，
转学了呀。
对，我一开始是考到天津去了。
哦，你最开始是在天津上学的。
对，
然后转回来了。
嗯，对，然后那个
这是可以转的吗？
对，这怎么
高转低是可以转的，就是高考分数看。
哦，是这样的，从高分转到低分。
低分学校。
就手续可能有点麻烦，也不太会有人，就是除了真的。
话筒对着怎么说。哎，那你转学的考量是什么？离家近一点吗？
对，就是当时就是我适应环境能力比较差，就是有点水土不服呢，然后再加上那边的学习压力可能会大一点。嗯。
那个专业跟现在是一样的。
也是也一样的。
哦，都一样的专业是吧？
对。
那你休学的这半学期做了什么呢？
干 就是尝试了比较多的治疗方法吧，然后还体验了一下生活，去看一下怎么赚钱，就是我哥开了一家奶茶店，然后就去里面摇奶茶这样。
哦，还有呢，还经历了半年的时间。
嗯，
出去玩过吗？
哦，也玩，但跟家里人出去玩，就是体验没有跟朋友出去玩那么轻松，可能。
哦，心里会有压力。
嗯，对。然后我爸妈有时候经常因为临时计划安排的一些事吵起来，他们就，我跟我妹就瑟瑟发抖。
哦，你还有个妹妹。
妹妹，亲妹妹是吗？
嗯。
哦，现在还感受到来自家庭父母的这种压力吗？你现在也长大了呀，不是中学生了呀。
现在还好。嗯。哎，
你妹妹现在多大？
小学二年级。我妹现在比我过得可以说滋润很多，就是我妈意识到了我教育我之前的一些不足，然后对我妹就是能带她出去玩就尽量出去玩，然后也让她学一些比较就是画，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他们给我报的兴趣班都是坐在那里，就是比如说画画练字啊这种兴趣班，然后就让我表达的那些兴趣班比较少，什么演讲啊那些比较少，然后就让我妹就是去多学一些这些东西，
就她希望你妹有什么事儿先说出来，
说出来。
对，我妹口才就比我好很多，
是吧？
嗯，
所以等于你是给你家你妹妹的这个成长打了个样。
嗯，
现在想想看是倒也轻松的，可以这样想想。但是你妈，我觉得她在整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父母也是在成长的嘛。
嗯，
也挺好的。你现在跟妹妹关系怎么样？
也都挺好的，她刚有手机，建了一个微信号，还跟我聊天。
那经常会有一些家庭聚会，或者是家庭的一些什么出行计划吗？现在家里，
我们家聚会就谁人比较多，就是谁生日了来一起聚一下这样子。然后出游的话，还是看有空吧。就什么过几天我们那边秋假了，然后他可能会带我妹出来玩这样子。
那你刚才就是说到，就是一家人跟爸爸妈妈出去的话会感觉到有压力，因为他们经常可能会为了计划里某一个点不一致就会吵起来。 具体是什么比如说具体的说一说吗？
就比如说有一个，就是他们比如说就是上了年纪吧，可能就是有一些趋势他们不懂，就比如说他们以为是景区去买票，就是过去再买，但现在很多不是有预约吗？然后就是比如说有一个预约，我爸可能没弄好，我妈就是会感觉很急，就是明明可能要去的去不成了这样子。
啊，对，那是啊。
嗯，
好像他们参观那个，就比如说好像去天津那个参观军舰也是，就是你要提前可能两周，甚至有的要提前一个月。
嗯，
一些博物馆什么预约，
包括。哎，想不太起来了。当时去云南的时候，反正有一点，因为一些小事，就是偶尔吵一下这样子。
嗯，
你爸妈听你这样讲，吵架正常吗？他应该不是属于那种经常吵架的人吧？
家里就是有一段时间家里关系比较紧张，就是有时候高二的时候，那时候闹离婚什么的。
你觉得这样的家庭关系会对你？有影响吗？
哦，那时候那确实压力比较大，还有当时要选跟爸爸跟妈妈什么的，这种事情就比较难办。对，
所以那个时候按照你的性格，你似乎也没有跟他们沟通。
嗯，
只是被动的说我到底该选谁，我实在不想选。
嗯，
但是我还是得选，
谁选我吧，就
差不多。
也没跟他们沟通过，
就两边各有各的不好跟好吧。就跟妈妈可能就是真的要被控制了，跟爸爸的话，爸爸的也没那么多钱，我妈有钱一点，可能
还要考虑生活的问题。
嗯，
对。
那可是那个时候妹妹就已经
妹妹比较小，
比较小，高二。
那后来是怎么决定？我说再回学校的，是你自己决定的，还是说爸妈跟你商量着说你还是回去吧？
嗯，就
你在外面待了半年，你也考虑过怎么样去挣钱，也考虑过治疗的一些方法，都尝试过了。
嗯，
你觉得这半年给你带来了什么？是放松，还是说就那样？
就感觉还是得学习，就是 做那些打工的那些活啊就比较枯燥，就是你一开始可能干那些奶茶可能比较哎感觉比较有意思，但是做久了之后就感觉这是 一件机械的劳动。然后包括干厂里的那些事嘛，管理就是当管理的或者说是跟客户沟通的那种，对我来说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就是最后发现了自己可能还是得读书吧，就是书读首先读比较有意思，而且能帮助到别人，就是职业价值就是可能成就感啊都会各方面都好一点，所以就最后还是选择去上学。然后待在家里就是手机玩多了也觉得无聊，就是还不如学习一会儿再玩一会儿可能会更有意思一点这样。
所以还是经历了社会的毒打回到了象牙塔中。
嗯，
所以你后来回去之后到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这一年了有吗？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这一年的状态怎么样？你感觉
就是有哦，学习的状态有时候会被那些就是因为状态的改变，就是到了预期啊预期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打断一下你的思路，就是打断一下你的状态，但是整体的状态还是就是比较认真的，就是也就是在学习上面
还是比较积极向上的。
嗯，
就情绪上也没有那么大的波动了吧。
嗯，对，没有那么大的。
我一直在想，当然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我一直在想就是假如我们在人生当中包括你学习当中我们把某一些计划和目标我放低这个阈值呢，是不是会更好一点？比如你觉得我今天我必须得学会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点，需要用一天的时间来学会它，那我能不能放弃我的阈值，比如说我可以放到一个礼拜去学会它，这样的话我得到的自我满足感会不会让你觉得更放松一点？
嗯，
因为我觉得听你讲下来我觉得你对你自己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嗯，就我之前心理咨询的时候我也聊到了这一点，就是跟我的医生说，就是我以前都是刚开学会有一段时间非常难受，就是我刚开学以前我是想要自己说刚开学马上就进入状态，每天要背多少东西，就像期末一样开始背然后这样子，但是我现在我这个学期过去比如说我就把我自己的阈值降低，就是我先保证我自己能在那做在那听就行了，就听一节课先这样完整的做下来，可能也不需要做笔记啊也不需要刻意去背什么，就先听懂就好，然后就所以我这个学期开学就没有那么难受，
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是吧。
对，
所以这个方法还是很管用很见效的。
嗯嗯，
那你后来就是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再去复查或者是再去做一个那种量表的评估，就是我现在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
嗯，量表都倒没有做，就是心理咨询还会去做，就是跟医生聊自己的状态，医生从这些状态里面也基本上能感受到你就是在好起来的。
在好起来。
嗯，
哎，你是怎么，我就不是很理解，就是怎么样去选择医生？
一开始是比较熟的医生，就是比较好的医生，就是那些主任啊什么的，就是去找。然后现在在杭州的那个医生是另一个医生推荐的，就是因为在杭州上学也不好每天跑回家去就是找医生就比较麻烦，所以就找认识的医生推荐了一个，然后那个医生刚好比较适合我，就比较说话的方式啊什么的
就比较对路。
嗯，
他大概就是每次就是一对一的面诊是吗？价格呢？
15分钟的话是300，然后半个小时600，一个小时800这样子，但是一个小时的那个是家庭的，就是带全要带上父母一起去的那种。
你们有带过爸爸妈妈一起吗？
嗯，带过，但是我觉得那样子效果不是很好，说实话，就是感觉主要都是在解决我爸妈之间的问题。
我是觉得，哎不，
哎那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我老觉得就是心理咨询的这种收费模式，他付出了劳动，他一定要获得报酬，这个是一定的，对不对？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不是这个价格有点偏高？你比如说我在咨询的时候，我本身是想打开心扉跟你去交流的，结果我还在想着15分钟过去了，我要给你几百块钱，会不会就产生一种隔阂感？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就是如果那个价钱能符合，就是比如说我过去跟他聊了我状态变好了，那我这个钱是愿意出的，但是如果就是一个小时像我那次去做那个一个小时的那个家庭一起的那个咨询，就是我感觉没有效果，然后我就后来就把它停掉了，就是也是要 看收获的就是有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就是如果他确实不值得的话，那就确实不用去做了，我觉得。
但是上来还是得先建立一个信任，就是我跟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比如我跟心理医生第一次见面，那我对你是陌生的，你首先要建立一个信任感，那这时候我要想着我还要这个十五分钟半小时记个时记个费，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的理解这个点是不是有点偏。
嗯，确实就是你又有时间限制，这种又不能像那些朋友，就是网上好像现在也有那种，就是我有个朋友就在做这种事，就是跟人聊天，然后那个人就是随喜，就是他给他给
价格，随份子，就是我跟你聊一会儿，我觉得聊得好了，我给你点红包，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就有人也在做这个事情，就那种可能我觉得也有点压力吧，就是有一次我找他，
随份子给你。
嗯，对呀、啊。我有一次去找他聊天，就是聊着聊着就变成了，就是他，我原本只是想他找他就是像朋友一样聊的，然后他突然给我发了个腾讯会议号过来，说我们就是那种方式聊，然后也有点怪怪的。
那所以后来你给他随份子了吗？
就给了个小红包啊，
还真给了，
请他喝奶茶，差不多的这样子。
哎，那像这个你定期的去跟这个杭州这个医生杭州这个医生定期咨询的话，这个费用是谁出呢？
嗯，爸妈出，就是从生活费之外另外报销，这样子看医生的话都是报销的。
哦，你还用到了个报
销，
你跟父母的这个关系也挺商业化的嘛，还报销啊？你们家族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公司管理的制度吗？
嗯，
家里条件应该还可以啊，因为这块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吧。
嗯，
对，但是其实对于很多正在承受这样一些情绪折磨的家庭来说，不一定全都是能承担得起的。
嗯，确实心理咨询确实比较贵。
嗯，其实对于这些如果家庭条件不太好的人来说还是很痛苦的。
嗯，
就用你的话说，心理咨询还是很管用是吗？
嗯，对，找到适合自己的医生就是还是蛮管用的。
因为你刚才说就是上次你们就是家庭进行群聊的时候，你觉得主要是在解决你爸妈的问题，为什么？
就是聊着聊着就变成他们说我爸什么什么问题，我妈有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就是没有讲到我在这些问题之间，就是我就突然变成了透明人这样子。
嗯，就会主要针对于父母的那一辈的问题，
父母对孩子的一个对家庭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照顾是怎么个方式，对孩子 是什么样的方式，这个点去考虑。
那你还记得是怎么评价你爸妈的吗？
就我爸比如说有强迫症啊，就什么事情一定要干到最好啊什么的，然后我妈妈就是有时候不了解，就是虽然我妈是管财政的，但是她不了解就是家里的一些支出都是用在哪些地方啊，但是就是花钱是我爸花，就是我爸要花什么钱，然后向我妈要这样子，然后我妈就是嫌我爸用的多，但是在我爸看来那些都是必要，我要花必要的支出，他们俩就也有分歧这样子。
那对妈你刚才说心理咨询师对爸爸的评价和评估是他可能会有轻微的那种强迫。
嗯，
那妈妈呢？
妈妈就可能也是控制欲比较强吧，
就还
要求比较高这样子。
嗯，还是落到控制欲这方面。
嗯，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确诊比如说抑郁和焦虑，后来的双向障碍，
嗯，
那你的家里人包括亲戚朋友，
嗯，
身边的同学，
嗯，
会对你有一个什么评价吗？比如说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个我跟你要保持距离还是怎么着，因为很多人对于这个疾病不是特别了解，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感受吗？
嗯，就是有些不是很亲近的朋友就没跟他们说我这个病，好，比较亲近的朋友就他们是比较照顾我的，就是会觉得生了这个病他肯定不舒服，然后就会比如说对我好一点吧，可能会这样子。然后
会变得小心翼翼吗？跟你交流的时候。
嗯，那会比较照顾我的感受一点，就会这样。
那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种刻意的照顾会让你觉得有一些不舒服？
那肯定，我觉得就是把我正常以前怎么对待就现在就一样比较好。
就你还是希望就是跟平常是一样的。
嗯，就也不是就是 我也不是就是哪个特别脆弱了变得不是那样子，就是只是可能情绪就可能有些自己思维没走出来而已，就是其他的我觉得还是照常的。
还是希望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或者是能够拿你当个正常人正常对待就行了。
嗯。
那你为什么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亲戚还是没有告诉他们的？
就是考虑到就是就是家里从村里啊可能有些研究会对这些病有些误解，就是觉得你得了精神病是什么不那种比较不好的人，可能
就还是会在乎这个事情。
嗯，
嗯，
这个也是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病耻感，有些人是会有这种感觉是吧。
嗯，
其实就是
那将来你这块怎么想的呀，就未来再往下走你觉得会怎样？
就是先把病治好是首要的，就是因为我经常像我现在学校里就是比如说你真的不舒服了你可以请个假，但比如说真的工作了呀你当个医生你别人号都挂好你总不能说那天不去了吧不去医院了，然后就觉得首先就是要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就是不要出现什么一下子的难受起来就什么事都干不了的那种状态。然后未来嘛就还是希望能也是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这是最最大的期望吧。
谈恋爱了吗温哥？
没有
啊。没有。那有心仪的对象吗？
没有。
有没有尝试着去找一找，没准这种爱情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
啊。我有一个嫂子她之前也是双向，然后她就推荐我说你去谈个恋爱说不定能好一点。
所以你可以去试一试啊。
嗯，
倒是可以的。
对，现在就主要我的社交圈有点小也找不到。
可以尝试再放大扩大一下自己的社交圈吗？
嗯， 嗯，
那其实从你第一次遇到了这种情绪上的困扰就是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嗯，
然后到现在已经有大概四五年了，
嗯，
是吧？但至少目前我看状态还是很好的。
嗯，
所以如果说你要跟这个目前正在受同样的情绪困扰的人说一些话，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或者你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想法，就是怎么样发现自己情绪出了问题，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对待。
嗯，
这个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
首先我觉得就是就医这方面的话，就是有什么方法尽量都尝试一下，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就是经济能力范围内，然后剩下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做，然后多去说一下，多去表达一下，就任何可能你比较亲近的人啊，你想有想什么倾诉的，就是自己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啊，都可以说出来，或者找个树洞说一下也可以。然后就是生活方式方面就是也是要尽力变，就是作息有规律一点，然后就是正常吃饭，好好吃饭，然后差不多就是也不要，我觉得病耻感就是也不要那么
太在乎。
对，就是这，因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我遇到的都有这样的疾病，就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只要能就是要相信它能慢慢好起来，我觉得首先要相信这一点，就所以说其他的就是慢慢去做就好了。
好好吃饭，多喝热水。
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嗯，
我们也特别感谢朱树然能愿意分享他的故事，也希望能给正在遭受同样的情绪困扰的人带来一些帮助。我们也祝树然同学早点恢复，早点康复，好不好？谢谢。